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在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吗？我是周素琴，在此欢迎您收听《罗马书》。广亮你好吗？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苏琴，我很好。今天是罗马书第九课了哈。
对。
良友圣经学院的新科目新节目罗马书共30堂课。我们昨天上一堂课哈讲的是第八课。今天要讲罗马书与解经原则，是很特别的一课。
嗯。那今天的罗马书第九课是讲到罗马书与解经的原则。那昨天我们也看过第八课全人类的罪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三章九节到二十节。
是因为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呢是整卷罗马书的第一大段呢。
嗯嗯。
在这第一大段结束进入第二大段之前呢，我们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那就是解释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不断提醒，不断操练的，不但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就包括我们自己，要常常借着解经学的这些原理呢来提醒我们好好的解释圣经。
对啊，那你圣经如果是解释错了的话，那你就把就是寻找真理的基督徒呢带领引领错误。今天我们在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呢也看到很多我们国内的这种异端的兴起，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解释圣经解释错误。所以今天的这个罗马书与解经原则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这是特别的一课了哈。那解经学也叫释经学，原来的意思呢讲到原文呢，因为释经学呢是从西方的文字这样转过来的哈。
嗯嗯。
原文呢是指分析和解释，是一门教我们这个原则定律，靠着一些原则定律跟方法来解释圣经的一门学问，也叫科学了。那有人就讲得很好，说解经学释经学是什么呢？是一门解释圣经的科学和艺术。
嗯，
科学和艺术。
所以解经学也叫做释经学，所以释经学跟解经学就是解释圣经的科学跟艺术，
它
不对不对？
对，它不单单是科学，如果是科学的话，那就不好了，因为它就是科学。
嗯，还有艺术在里面。
对，那这稍微解释一下哈，科学呢是有一定的体系，因此我们要谦卑的参考前人所劳苦研究的原则，研究的定律和方法。那这里的重要一句话就是谦卑的参考别人所劳苦研究的，前人所劳苦研究的。这个学习读心读圣经的方法呢，你要参考别人怎么读的。不单是现在的别人，就是几百年这一千多年来，我们也有这个解经学历史的这个科目。当然良友圣经学院我们还没有跟听众朋友探讨这一方面哈。
对。
那他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开放的心去听别人
怎么说，怎么讲，
别人怎么说，他们的一些心得是什么。
嗯，而且呢你一定要存一颗谦卑的心。
嗯嗯，
受教的心。
嗯。
那这个是有关于科学这一方面。那还你刚才前面也讲过它是解释圣经的科学跟艺术。那艺术这一方面又应该怎么样去解释呢？
那这个观念很有意思，就是需要运用规则和技巧了。所谓的艺术呢是有技巧。我们打个比方啊，弹钢琴呢，比方说弹钢琴要懂乐理跟乐谱，这是 这是科学，因为乐谱呢是数学性的，对吧？
嗯、
是数学的。
对，这是最基本的。
从一个音到最高的音呢、啊
嗯，
乐谱跟乐理它是有规则跟规律的。但是你说，那个人很会弹钢琴，是不是他跟机器一样只懂乐谱乐理呢？不是，他有技巧。
嗯，
所以他就是一个艺术啊。
嗯嗯，
他可以从这个基础上呢，再有一些转变，有些变化，有那个美的境界。
嗯，
所以解经学呢，有人说它是关于解释圣经的科学跟艺术。那么在讲解经学的重要性的时候呢，还有两个观念呢，在这我想提出来。那这两个观念呢，基本上也是使用这个外国的字来带过来的。不过这个我们知道一下也好，就是一个是就是 exegesis， 就是研究经文原来的意思。
那 exegesis 这个字本身的意思就是研究经文原来的意思吗？是不是？它是研究研究经文原来的意思的。
对，就是研究圣经本来的意思。
嗯嗯。
它的重点是研究圣经本来的意思，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那不是它研究的范围。它就是这节这个字这一段是讲什么？
嗯，
原来的意思是什么？
嗯、
比较严格、嗯，科学成分特别重。分析它的文法，分析它的背景，分析它的措辞。那咱们中文呢也有，中文呢研究这个古文的人呢，研究国学的人都知道，就是注释跟训诂。
嗯，所以它的意思就是注释跟训诂了，
嗯，
对不对？
对、
嗯。
那通常我们在解释圣经或者查经的时候，甚至讲到的时候说，这节这个字的原来意思是什么？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这样交代。
嗯、
好像上一堂课呢，我们也花了一点心思讲律法。
对，
律法啊、我们说罗马书有70多次提到律法，是不是所有的律法都是一个意思呢？我们说总体来讲呢，或者是这个宏观来讲是律法，但是微观的话呢，我们再将它分成神的话语啊、一般的原则等等，这就是我们去关心原来的意思。
嗯，
那。第二方面呢叫解释，解释就是 exposition 啊，他们用英语的解释。这个解释注重经文的意思跟我们的关系了。
嗯嗯，前面刚才讲的是只注重经文它本身的意思。
对。
那这一次呢，就是不单是注重经文的意思，还有跟我们这个密切的关系。
对，实际的关系，就是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就是2000年前、3000年前他写的时候，那作者写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把字啊、文法啊、什么查字典那各方面都弄清楚了，那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呢？那这个叫 exposition。那所以说，解经讲道那个词呢，也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呢，在一般讲道的时候都要做到。不然你只讲以前的意思的话呢，听起来是非常枯燥的。
对呀、啊，
我们
跟今天我们的生活一定要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听了才会振振有味，而会反省到我们的生活，
传福音才能够有效。像有一些神学教授或者研究专家，他有时候讲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讲了很久以后呢，他不讲跟我们的关系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没有听到圣经的感觉，
嗯嗯，
因为不知道跟自己的关系。
嗯，对对。
那
这个很重要，这个
呢？在我们一般来讲呢，有的时候是指讲义，比方说罗马书讲义，普通书信讲义，或者说释义啊，新约释义，或者耶稣生平释义。我们讲的讲义跟释义呢，就是这方面的意思了。
嗯，
我们说注释书，很多注释书可能只讲原文原来的意思，它不讲跟我们的关系。
嗯、对，
那对于我们听众朋友来讲啊。尤其对我来说呢，我也是觉得是讲义跟释义呢，读起来灵命造就，吸收的很快。
嗯，
但是并不是说不需要这个注释，注释呢是一个基础，是特别重要。
嗯、
你没有注释而有释义的话，就有毛病。
嗯、
那今天产生偏差，读圣经产生偏差呢，常常是忘记第一步，就是经文原来的意思。
嗯嗯，
没有注释啊，没有注释。没有训诂而走到跟我们的关系，那样它的基础很可能会弄错。
对，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解经学真的是非常重要，而且呢，解经学也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明白圣经神的话语。
解经学帮助我们正确的明白圣经，可以成为传福音的有力的工具。
嗯，
那么它与宣教学结合的时候呢，有人说天下无敌啊。 帮助我们避免异端的错误。那很多的异端呢，其实都是从解经错误来产生的。
对对对，
比方说最简单，从圣经来看吧，《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啊，那里就是一个开始，那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将本来神所讲的话给他解释错误了，给他加了一点东西，减了一点东西，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问题。那么圣经里面很多例子，要好好解释圣经，要按着神的话语解释圣经。你看圣经解释圣经的历史例子，尼希米记八章二节讲解圣经，解释明白。那么说我们听了不明白，我们听了又要明白，像尼希米记第八章那个复兴的时候呢，就是将神的话语讲解明白。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也是将圣经讲解明白。使徒行传第八章等等这些例子呢，都给我们看到解经是我们听了明白的重要。那释经学重要，可是还有两方面也不能够忽略啊。一方面就是圣灵，
对，
还有第三方面，素琴，
第三方面
你猜是哪一方面？
是不是前人的一些经验呢？
经验跟心得，就是前面我们开始我们互相学习的嘛，对吧？
对对，
像你也是学的，我也是学来的。今天我们透过良友圣经学院也是让大家互相勉励，一块儿学习，对不对？所以释经学、圣灵、前人的经验，三者都不可缺少。还有第四点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没提，就是我们个人的努力啊。现在你听广播，你花时间，你再去读圣经，再去看别的书，去查书，这四方面是要平衡去发展，才能够有效的去明白神的话语跟传福音。
那既然解经解释圣经这么的重要，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跟听众朋友交代一下，解释圣经它也应该有它的步骤，应该有哪一些步骤？那这个呢，我们希望广亮等一下跟听众朋友再讲得清楚明白。
是，这很重要，解经的方法步骤，我们马上就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圣经的最高权威，不是在于某一节的某一个字，而是在于全段、全卷和全部新旧约的一贯教训。因此，我们要以圣经的中心思想来判断个别段落的经文意思，千万不得断章取义。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九课，现在要讲的呢，就是关于解经的步骤，让我们好好的来专心的来学习。
那素琴呢，今天第九课是我们特别插进来的我们说在第一大段之后讲一下这个罗马书与解经原则，讲到现在讲了十分钟，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讲依据，就是这个解经学的观念跟重要性，刚才所讲的对听众朋友你觉得是特别重要吗？
当然重要。第一呢，我在这里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怎么样想，我自己就觉得我清楚了一点，就是解经学跟释经学是一样的。第二呢，让我明白的不单是解经重要，比解经更重要的，就是同样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要应用出来。
对，应用出来是一部分哈，研究经文的原来意思是另外一部分，前部分是基础，后部分是能够传福音，让它实践的，能够有用的，
更有效的我们把福音传开。
中国人是注重实用，但是呢，基础却不要忘记。
对，
好，现在我们就看解释圣经的步骤。解释圣经，我们将它分成十个步骤。素琴，我们时间剩下15分钟，恐怕呢不能够更仔细的讲啊。
好，
我努力的讲重点。
我们先看一下，就是了解它的背景。第一个步骤是了解背景。
这样吧，素琴，好不好？你将这十个步骤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让听众朋友先知道有这十个步骤。好不
好？
好，
听众朋友，希望你能够把它记下来。第一个是了解背景，第二呢就是经文主旨，经文主旨。第三呢就是分段的好处，分段的好处。第四，重要的语词，重要的语词。第五，已经解经，已经解经。第六，上文下理，上文下理。第七，他人心得， 他人心的。第八，依靠圣灵，依靠圣灵。第九，生活实践，生活实践。第十，预备收正，预备收正。
啊，很重要的十个步骤我们就来解释了，我相信时间是够的。
嗯，
第一呢，我们看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或者看一卷书的时候啊，马太福音也好，罗马书也好，启示录也好，那尤其是启示录，好像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特别喜欢看，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对启示录的背景了解的很少，
所以一定要小心。
所以凡是我听到国内听众朋友在来信当中问启示录问题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对背景不了解，
嗯嗯，
所以有偏差，那么我特别担心。那么像罗马书的背景呢也重要，但是罗马书的背景因为是罗马普遍的情况啊，
嗯，
有这种法规啊、法律啊、法治啊这样的观念的话呢，诶，理解罗马书不会产生偏差。而启示文学呢是我们中国很少有的，是现代社会也很少有的，所以很容易有偏差。那这了解背景重要，了解背景包括什么呢？时代，
嗯，
年代，地理，
嗯。
我想问一问听众朋友，你要多花心思去搜集圣经所涉及的那些地理啊，
嗯，
圣经内容涉及的地理有巴勒斯坦啊、以色列呀、啊、埃及呀、啊、小亚细亚、土耳其呀、啊、罗马呀、啊，这些是要收集的。语言，那有些大学已经有希伯来文学的研究，
嗯，
那我们国内呢也可能不很多吧，不过这是将来，你希望将来这有机会的话这样做。那语言如果做不到，至少英语我们可以学，那学英语的话可以从圣经经文的比较、翻译的比较呢帮助你明白经文的意思。那圣经的语言是希腊文呢、希伯来文呢，还有一些亚兰文，那这个呢是将来希望我们有机会能够学到的。还有文化，了解当时的文化风俗。那文化跟风俗呢跟一般的图书馆有时候到这个书局呢是能够买到的，能够找到的。那这方面的搜集的越多，越能够帮助我们明白圣经。
嗯，
有关经卷的书，他写的文体，它是什么文体写的，它文体的特性呢，这都是我们不能忽略的。像罗马书一看到现在有一个感觉，你觉得罗马书是书信之外它有什么特性？
嗯，
跟舞台啊、文学创作啊、跟法院啊、跟这个律师，你觉得这两方面你选一个，听众朋友你说？
当然是律师了。
律师，所以呢，在初次读起来的时候呢，是觉得哎呀很硬啊、很难懂，但是你多读的时候，你会发现里面的热诚那个重要呢。因为你看在法庭里面呢，最后决定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决定判罪不判罪的问题，其实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对。
那
对，我们知道圣经呢，尤其是圣经跟我们今天已经相隔了2000年了。这2000年的这个背景、这情况呢，我们真的是像广良前面讲的，一定要把这些背景弄得清清楚楚的话，我们对明白圣经、了解圣经会有更大的帮助。
非常重要，了解背景。第二方面呢，就是经文的主旨，它的主题跟中心思想是什么？
嗯，
看保罗书信。或者说罗马书吧，罗马书的主题跟中心思想是什么？
诶，
这个在1章16节17节有交代了，一开始就交代了，你不要忘记它的主题，它的主旨。
嗯，而且我们也要知道这个作者他写这卷书的动机在哪里。
对，
对不对？
对，但这个主旨、动机、写书原因这很重要。比方说不会有人拿一本数学书跟那里面找好的这个句子，找美丽的文章。数学书它就是要教你数学，它不是要教你
算的。
它出这一题，它这个题目写得多么美、多么押韵，不是嘛？所以你要知道人家的主旨啊，它的中心思想、它的主题、它的目的啊，这个非常重要。第三方面呢，分段的好处。
嗯，
人的思想呢是有逻辑的，如果没有逻辑呢，话是讲不通的。
嗯，对，尤其是古代的戏呢，我们知道它戏一写戏就写得好长啊。
嗯，
那你如果是不分段的话，就不太容易掌握它的内容。
所以我们的这个圣经呢，有经验的，以前呢就有人将它分成章跟节了。
嗯，
章节不是神所启示的，只是帮助我们容易明白。但章节呢，并不能帮助我们从这个中心思想之下再做清楚的分段。 那这个分段呢，要按照作者的思路来仔细的分。你分段分得好呢，几乎可以明白，我可以说明白一半了。
对，这一大段到底是讲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分的，比方说我们讲过了，罗马书二章一节到十六节是什么？比方说一节到十六节是指犹太人呢，还是不指犹太人？这样的一个考虑呢，就会帮助你明白圣经了。
对对对。
那。罗马书三章一节到八节是属于上一段呢，还是属于下一段这个世人都是罪人的一个引言呢？当你这样去想这个分段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逻辑思考，这是帮助我们明白圣经的时候呢，分段的好处。一定会要分段。
对。
那有的是很难分段的，像箴言呢，它是这种放射性的，好像啊，你很难分段。那基本上呢，我们读圣经都能够分段的。
第四点呢，讲到重要的语词。
的一句话、一本书、一段文字呢，都有它的这个重要的字跟重要的词。那我们如果读熟了、反复思考的话呢，能够找出关键性的字。
尤其是在罗马书里面，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义啊、什么律法、恩典呐、信心、称义。这都是很重要的词嘛，对不对？
对，律法、信心、称义、恩典。在基督里，这都是罗马书的重要的词了。那第五个解经原则呢？解经的步骤就是以圣经来解释圣经。
以经解经。
讲这句话很重要。圣经含有自解性，能相互补充、证实真理。就是他所写的内容，当然是根据他的内容去解释了。你不能够到外面去拿一个中国以前的诗经来解释。你所读的圣经里面的诗篇，那么你不能，你要根据诗篇的内容解释诗篇，这是最接近的。然后呢，再根据其他的经文解释，就是你要以经来解经，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观念。你要在它的范围里面来解释那个范围。
对对，
你不能够拿毫不相干的所谓的什么风马牛啊，互相这个不相干的事情来解释。那么。同类型的东西呢，你可以对照嘛，一比你就容易明白了。同样一个主题更是这样，比方说素琴，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就容易比较了。
对，
如果是你拿罗马书跟约翰一书呢，就比较难，
比较难
比较。但是罗马书跟约翰一书、约翰书信呢，都是圣经新约，所以在那个真理的内容上呢，我们是可以互相补充的。我相信听众朋友你明白这个意思，要以经解经。还有一个原则特别重要，以大解小。那这句话我要仔细讲。
以大解小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以大的经文来解释那个小的经文，
就是以原则来解释细节，对吧？
正是这个很重要，就是用明白的经文解释不明白的经文。你知道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毛病，有人有时候犯这个毛病，这节经文不清楚。所以他说哎呀这里不清楚，所以这有这样的问题，他就拿这个来断定整章整本书都有问题。已经讲清楚的，你可以根据已经清楚的做一个归纳以后呢，来将你不清楚的经文做一个解开的一个方法。所以呢，以大处的经文解释小处的，以原则解释细节，以明白的教训解释不明白的教训。以教训来解释比喻，以一卷来解释章，以章来解释节，以节来解释字。那这是以大解小的原则。
第六点讲到上文下理，
留意上下文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断章取义的错误。很多时候呢，你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有了问题，你不明白的时候呢，其实在上下文仔细留意的时候呢，已经有答案了。
对，已经交代了。所以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很简单的例子，读罗马书的时候，你说哎，这节经文这什么意思？当你这样问的时候呢，你再看，很多时候下面有一节经文说因为什么什么，他就在下面解释了。
对对对，
结果你没看他下面的解释，你就说我看了这一节我觉得是这个意思，那就犯了很大的错误了。
对，第七点呢是讲的他人心得。
他人心得我特别加在这里，没有人是可以自学自通的。我们都要谦卑求教。你说我只看罗马书就行了，不是，你也要看别的书。你还要听到啊，你要听别人讲解圣经，就是 一定是要谦卑的学习，不断学习。
嗯、
咱们中国有老话说，
对呀、啊，三人行
必
有
我
师
嘛、
嗯。
你要不断的学习，
嗯，
啊，你跟30个人行，不晓得有多少老师了，
对
不对、
嗯？第八呢，是讲到依靠圣灵。
这个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讲，我们再重视思考，再重视科学，重视神学，重视信心，但是别忘了。圣经的最终作者是圣灵，是神自己、
嗯嗯、
神引导我们明白真理，这是在约翰福音16章13节我们看到的。你看使徒行传16章14节，彼得后书1章20节21节，很清楚，圣灵是圣经的作者，我们靠着祷告，他也给我们智慧聪明，感动我们的心。但是我们不能够不读书啊，
对啊、不能说是我自己靠圣灵我就不努力了、嗯、
不听啊前人的研究心得啊、
嗯、
这样参考。
自己也不去努力的去学习。嗯。第九点是讲到生活的实践。
生活里面行出来。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单单明白圣经，而是明白了以后呢，它会自动的从你心中产生一个对上帝的敬畏跟爱，
嗯、
而且一种喜乐跟动力，你要赶快把圣经告诉别人，或者改变自己生活的缺点，你以前没有关心别人，以前你忽略别人，现在呢，你会将别人带进来，关心别人，为别人祷告，荣耀主名、
嗯。
圣经是帮我们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文化，改变我们的社会，
嗯，
使它发光，使人人都觉得人生是这么美丽，人生是这么有希望、
嗯、
所以我们更要好好的工作，我们更要好好的劳动生产，参与建设、
嗯、
对不对？
对，
圣经啊，各方面它所产生的效果呢，是实际的实践神话语的美善。
对，明白神的话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生活里面把神的话语能够活出来。最后一点呢，是讲到预备修正。
预备修正啊，这是做心理预备啊。做心理预备修正你自己啊。修正你自己什么？对圣经意思的看法。诶，你说这个有问题了。你说我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个也要预备修正。这个是很清楚的，整本圣经讲的太清楚了。前面我们讲了嘛，以明训来解释不明白的经文教训嘛。
嗯、
对吧，以原则来解释细节。耶稣基督是救主，是上帝唯一的救主，这是很清楚的，这个用不着预备修正了。只是有些经文的意思呢，你在查考的一些细节方面呢，你这样明白，但是有一天看到有人花更多的心思去研究的心得呢，跟你有一点不大一样，那你就预备你的心，就是学习。那预备修正这句话其实的意思就是意味着不断的追求，不断的长进，更爱主，更理解圣经。
嗯，那罗马书第九课罗马书与解经原则呢，就为听众朋友上课上到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我们来思考的。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学释经学呢？为什么要学释经学呢？第二就是解经的10个步骤你常常会忽略的是哪几个？解经的10个步骤你常常忽略的是哪几个？周广亮和周素琴再次的谢谢听众朋友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愿神真的是大大的祝福你，也使用你。再会，
再见。